And Kane has won it for Spurs. And Son'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There is huge breaking news.
Antonio Conte is the new Tottenham Hotspur manager.
I prefer to keep him.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是孔蒂舔狗接待。
Hello， 大家好，我是向贝尔温磕头的蛋蛋。
大家好，我是大年初一就要进入冬奥闭环的 Grace。
哎呦，
大家好，我是收到生日大礼的库里里。
哎呦，生日快乐，夏老师，生日快乐，库里里，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太幸福了。
对啊，主要还是要谢贝尔温，对吧？谢天谢地
谢
贝尔温，
谢贝尔温，
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啊！同样是生日，对吧？库里里就是一大早就受到热刺献礼，对吧？
为一年开个好头，对吧？不像某些人，
对，
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就是人和人差距就是那么大。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周正好是我生日，然后那我生日那天是，
1月17日凌晨的比赛，
对，凌晨正好有一场阿森纳北伦的德比，嗯，对吧？我本来也想着，哎呦。
对啊，本来也是摩拳擦掌，对吧？
对，
微博都已经准备发了。
对，我就想着这个，想着这个
文案都已经想好了。
每年都准备好的。The North London is ours，每年都会想这个图，朋友圈什么都准备好的。结果阿森纳放鸽子了，对吧？那首歌怎么？那我们记得那个热刺球迷对于阿森纳经常有一个chant，对吧？就叫Same old Arsenal always cheating， Same old Arsenal always cheating， 对吧？这首歌正好能够献给阿森纳这支球队啊，在北伦敦德比这样的比赛，竟然可以利用规则啊，对吧？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英足总或者说是英超联盟有问题，对吧？
对，
你说像那个什么 THFC 之类的组织，对吧？他们平时跳得那么高，他们在这种关键时刻为什么不到足总前面去示个威、拉个横幅、买架飞机什么的呢？
是的，
我觉得这时候才是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
对，而且阿森纳这件事情，就北伦敦德比阿森纳这件事情，尽管已经过去了快一周了，但是它事情其实还是在发酵的，就是包括现在，各支球队大家都在说，这个规则到底制定的初衷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详细的规定这个 postpone， 就是延迟比赛
的，
应该去怎么规定啊？就因为阿森纳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利用
了这场规则
的漏洞。钻了一个空子，让所有的英超球迷也好，所有的英超球队也好，都对这件事情极为反感啊！我就说，这支球队呢，现在有点功利性过于重啊，有点过于重了之后，
我觉得跟功利性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说，对，如果热刺会这样申请一个，我也觉得可以申请，可以申请。关键还是，对吧？我，你说申请一下我就没有问题。关键还是他竟然申请成功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就是阿森纳没错，是吧？对，库里老师说了，我觉得阿森纳这个事情啊，他自己本身做的。无可指摘，这规则摆在那，你不能说我们自己看的怎么样，义愤填膺，阿森纳这样做怎么说非常过分。我觉得怎么说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英超联盟制定一个条款，你把它当作是法律条文来看的话，只能说法律条文这些东西是怎么说规定人的最基本道德的一个约束性文件。但是我们已经知道阿森纳这样的球队是吧，他已经这种基本道德你就不用想了，他会去被约束了，假球现在都踢了，对不对？那既然他们愿意利用这个规则，那就让他们利用去吧。只是说可能我们确实感情比较复杂，就是我们可能是全英超第一支提出利用这个规则去延期比赛的手段，但是我们、
被拒绝
了，被拒绝了，
对
啊，
对，
所以对于热刺球迷来说可能会比较激动，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怎么说呢，反正我总结的就是老汉的毒奶实在是太强了，对吧？老汉的毒奶直接把阿森纳给毒走了，然后还把这个 buff 延续到莱斯特这场球啊，我在此时我错过了老汉，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跟老汉来一起聊一聊。
讨教讨教
讨教讨教
安排安排老板给安排
如何去赌哪一场比赛是吧？
对啊，如何合理的去赌哪一场比赛啊？
嗯，对，嗯，关于阿森纳这场比赛，其实能说的也不多啊，我们就这样一笔带过，
根本就没踢嘛，怎么能说的？
我
但是立场一定要表达
啊，立场要表达。我就觉得这支球队现在没有荣誉感，没有使命感，对于足球的体育精神这件事情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啊，体育精神是什么？
你以前也是这么说凯恩的，我记得
是拼搏，对吧？哎，你要像狼队一样，对吧？像那个什么
利兹联
一样，对吧？一线队只有八名球员，只有九名球员依然奋不顾身，勇敢而出。啊，而且还
他们是没有申请那个，他们是没有申请还是
申请了
，但是，
嗯，
那算什么勇敢献身呢？
利兹联都没申请，利兹联怎么申请？
利兹联到底申请
非常对，
利兹联贝尔萨好像就是打阿森纳那场球，
对呀、啊，然后就输了嘛，
就没申请、那场球没申请，贝尔萨就踢了，
啊、
踢了。
嗯对，因为那个规则其实漏洞蛮大的，因为他没有说 U 二三和 U 十八的情况，他只说一线队，或者说也没说清楚这个事情，所以啊，
觉得讨论规则没有意义啊，因为在规则模糊的情况下，其实你完全可以使用立判法，就是以前你是怎么判的，你现在也怎么判，对吧？那么以前的判法，如果说是啊，他觉得。被那么少的新冠的妨碍他不会的话他会要拒绝你的延续比赛的需求的话他以前拒绝过别人那么这当然也可以拒绝阿森纳那为什么不拒绝阿森纳那是他跟阿森纳私下有什么交易最后我们有一天能够得出来对吧如果他不是因为跟阿森纳有交易纯粹是因为他奇怪的一种脑抽的想法那就是我们需要球迷会来出面给他们施加压力但现在就是我们球迷会也什么都不做然后我们只是把简单的来怪阿森纳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件事情同样发生在热刺身上，我100%支持热刺去要求延迟比赛，对吧？你会不支持吗？你会说热刺你延迟比赛是没有体育精神吗？不会的，
对，
这叫什么体育精神呢？赢球是第一位的嘛，对吧？
但是你看英超的整个裁判执法也是一直这个也
对，
就是、啊、
问题就是尺度不一致，
尺度不一致，
问题就是尺度不一致，
一直是不一致的，
对，然后被你们声言一说我都不好意思说热刺的问题了热刺其实那场比赛其实我是打之前我还是有点担心的我是觉得球队现在受伤的那个几个球员啊像罗梅罗像戴尔像孙兴民这三名球员对于我们来说太过重要
非常非常关键
前一场打北伦敦德比的时候我记得雷吉隆可能也没好透
对雷吉隆没好透
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北伦敦德比没打呢对于热刺来说也不完全是坏消息
对、其实我当时我冷静下来以后我心里很激动啊没球看啊因为美国放一天假你知道吗星期一放一天假那个马丁路德金日我休息了、我说准备星期天大干一场那种感觉都约好了然后顶着疫情的这个风头准备跟朋友去看球啊然后他不踢了我心情非常生气哈但是冷静下来以后我觉得应该从就是塞翁失马的角度觉得可能我跟姐的想法一样就是多休息一下是好的因为你想一想贝尔温这个状态今天可能是出不来的就正好到今天是正好到今天才能够迎来爆发所以这东西只能说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可能
最好的安排
拿下对拿下莱斯特这场球我们可能要从某些角度来说感谢同城对手阿森纳对不对
你这个改变有点快我有点跟不上你的
节奏也是可以的对啊所以就是人生
大起大落这波在大气层对吧这波在大气层
人生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那我们就还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宗旨就是赢球的时候使劲爽那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去了，所以我们才能继续往前看，就是这样吧。
对，而且我觉得热刺现在本来说是四场嘛，对吧？就是推迟了四场比赛，现在少打完一场之后还有三场比赛，三场比赛对于没有欧战的六球队来说，真的可能下半赛季
不算是
随
便放一下就行
了。
你觉得我有奶了是吧？你觉得我有奶了是吧？
大的不轻，那你要算打切尔西是吧？如果他切尔西就差四场球，切尔西23场，我们19场，
嗯，
对吧？
对
啊、所以，哎，就是说，可能曼城夺冠了，我们还在踢比赛，就这样，是吧？
嗯，这个
很可能就是
这个很可能，曼城夺冠，大家都在踢比赛，对、吧？很可能是这样，利物浦也在踢，
提前五轮，对吧？
啊、好的呀。然后我们就说到今天，就是今天凌晨这场荡气回肠啊，或者说许久没有见到的这样一场热刺比赛啊，感觉上一次看到这样一场比赛，好像还是一周之前啊，打那个、我上周那个决赛那个，我也觉得很让我很激动呀，啊，只不过没有这场更激动，对吧？哎，那个 Grace， 你今天早上这场比赛看了吗？我今天早上，我先说我自己今天早上这场比赛，我纠结了太久，因为正好是个工作日，然后闹钟也没调，
嗯哼，
那自然醒的厉害了，
对，凌晨五点钟自然醒，然后正好看了个下半场，你呢？凌晨4点半，4点钟，
我
对，嗯，
对，我上的闹铃就是看下半场的，我现在基本上半夜的比赛，
啊就是、
对，都是只看下半场，这个年纪大了，熬不住了，
熬不住了。
但是，但是这场确实我就是因为本轮那组比没有打嘛，就感觉就是
得看
被切尔西伤害的那个心情之后，就还是特别想看球，所以我后来也是纠结了一下，因为就冬奥会报道最近确实太忙了，决定还是起来看，而且。我觉得我可能到下半场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是半梦半醒，因为尤其是那个一球落后，就是那个1-2之后，就感觉其实有一种淡淡的绝望吧，并不是很深的绝望，是淡淡的绝望。
嗯，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还是没有到就是说就不看了那种程度，因为我后来看无数球迷都在说，就说。就关了，就没有看。然后甚至我看那个现场的，就是一些 vlog，然后好多去客场热刺球迷可能到下半场，对八十几分钟的时候就退场了。我觉得实在是挺遗憾的，为他们感到非常的悲伤。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群里面的时候，不也是大家的那个情绪就一下子都被点燃了吗？确实是没有想到，就是我还是。这个是淡淡绝望，我还是内心是有希望在的。我觉得，就是以我们的这个攻势吧，我还是觉得对扳平，我还是有希望在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最后实在是太戏剧性了。虽然我今天的也是有特别特别的工作，但是我今天早晨就是在醒来之后，还是看了好多，就是最后两分钟的视频，而且利用工作之便，这个夹带私货，把那个最后两分钟的视频放在了我们的官方微博上。对，然后就我发到，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流程也是，如果你不是那个值班小编的话，你如果要发一个微博的话，你是要把这个微博发到群里面，就让领导看一下的。然后发完之后就。因为我们最近的微博基本上也都在发冬奥，然后我偶尔发两个澳网之类的，然后我们同事也都很感慨说你这个夹带私货有点过于明显，但是就是，对，但是我觉得我说这难道不就是体育的力量吗？我说体育不就是这样的精神？你们难道不有受到感动吗？然后我们还跟他们进行了一番宣传，我觉得，对对，我觉得做体育记者这么多年吧，就是确实有很多这种觉得特别特别激动和兴奋的时刻。因为体育的这种魅力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最后的时刻，然后这样的拼搏就是特别特别打动人的，就包括比如说我在东京可能就是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现场最受震撼的就是那个举重有一场比赛，就是申丽娟她最后一下子加重12公斤，然后最后举起来就夺冠了，那个时候就直接在现场，作为记者其实应该是比较中立，但就在现场我就已经尖叫了，就是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对，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我们的力量，然后带给我们的那种震撼的感觉，而且足球又是，我觉得是，毕竟是第一大项嘛。
对，
我觉得足球这种不可预料，我觉得在这场比赛这种临近即止的反应，而且对于我这种新球员，我没有经历过阿姆斯特丹奇迹，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是相当于成为热刺球迷之后再去看那个视频，也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就是即使。在你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我觉得看到那个小鹿最后进那个球的时候，也是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就是97分钟进两球，然后这种 震撼的感觉，我觉得你是我好久好久都没有体会到。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做一个热刺球迷是多么的幸福，我同时也会很羡慕你们，你们之前还经历过阿姆斯特丹奇迹，你们比我要幸福的多。但是我尽管没有经历过那一场，我觉得有这场球我也会觉得作为一个热刺球迷特别特别的幸福。而且你后来再回头， 对你回头再去把这两分钟不断的拉长，再去看那些细节，比如说这个打平的那个球进了之后，然后凯恩去捞球，然后大家又赶快这个重新投入到下一波进攻当中，还是有那样的信念在。包括我刚才就是我在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之前，我还在看那个孔蒂最后的采访，在讲就是赛后的采访，就讲这种 never give up 的这种精神，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哎呀，就是你是从当我们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对吧，我们喜欢体育，喜欢上足球，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一刹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你对这项运动或者对某个运动员产生这样强烈的感情和共鸣。我觉得也希望这一场球吧，就是可能不会像阿姆斯丹奇迹那样能带动更多的那么多人成为热刺的球迷，但是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我觉得无论是对贝尔艾温，对这支球队，对教练，对这球队里面的人，对大家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感情。甚至我觉得最后呢，我们的亮点都是觉得就是那个小鹿去抢球兵的帽子，这个就成为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梗。然后包括那个洛里就是长奔过来然后和大家庆祝，就是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这种集体的力量，这个球队是凝聚在一起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我们对这个球队的信心，对吧，有一种重铸吧。可能经过这一两个赛季，有很多时候做热刺球迷是很辛苦的，大家有很多时候就要不想看比赛了，陷入了这种情绪的低潮，甚至因为这个其实它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多消极的影响。我觉得这 对但是因为这一场球你会觉得，哦，做这支球队的球迷是那么那么的幸福，然后他会给你带来这样的激励，让你甚至在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对吧，在我们无论是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大家会想到说，哎，这种 never give up 的精神可能会带给你鼓舞。哎，我好像说的有点，说的我自己有点被感动。
说
的
很好，
对，
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这样表现在了 Grace
对我对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啊，你很荣耀，对吧，你作为这个球队的球迷很荣耀。像我见证了很多做体育记者的时候，也有很多你会痛苦的时候，你会写你不愿意写的稿子，对吧，你不想表扬他的时候你还要去表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更多带给你的还是这样感人的故事，对吧，你从体育当中得到的还是这样的正能量。所以这个是让我就是今天我还一定要来讲两句最主要的原因，就我确实从这场比赛当中得到了很多激励，让我有，对吧，更多的勇气去面对未知的冬奥会。
但这种激励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孔蒂带来的，对吧，因为你要想到那个英超历史上有一支球队是最会掉链子，那支球队就是热刺。如果有一支球队是在掉链子这方面与热刺不相上下的，那就是
也
不能说
什么，
对，说一支球队只能说一个教练与热刺在掉链子这一点，就是罗杰斯，你说对吧，罗杰斯有无数次成为冠军或者说是成为英雄的机会，或者说是带领他的这支狐狸城进入不断的进入欧冠的机会，好像都会在最后时刻掉链子。
包括在说这次那个时候利物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对
吧，
利物浦的时候那是著名的叫回传嘛，对吧，
对，
著名的叫失误滑倒嘛，也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会觉得这是一支掉链子球队，所以我一直觉得罗杰斯是一个有实力的教练，在技战术方面，在美丽足球方面他都是一个有实力的教练，但是他在带给球队精神，带给球队凝聚力，带给球队那种战斗不息的精神方面啊，总感觉还差一口气。但这个绝对就是孔蒂带给热刺的，
对，
我觉得我们很难想象有任何一支球队在94分半钟把比分扳平之后并不是涌向看台庆祝，而是 拼了命的要把球拿回中圈重开，这还是你的客场。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场景在任何一支其他球队发生，但是在孔蒂的球队他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而恰恰是一支其实以前在我们心中好像至少这些球员在我们心中不是那么有热情的一批球员，但是现在却被孔蒂重新凝结成了一支如此有战斗精神的球队，如此永不放弃的球队，这确实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
就你反过来说，罗杰斯的球队在主场被最后时刻扳平的情况下，自己的队长和门将 居然是想去拿球拖延时间，我觉得这是对吧？你两支球队的精气神在那一瞬间就天差地别。你作为一支主场球队，你最后本来是可以赢球的，你就被扳平了以后，你想的居然是拖时间拿一个平局就可以，而不是想着可能说全队压上去抢最后一攻，这个让我觉得非常难以理解，我真的非常难以理解。我知道好像是瓦伦西亚有一场西甲的比赛，也是最后时刻可能还有十秒钟，丢了一个球，不记得是落后还是扳平了，就全队差不多11个人吧，就10个人全部站在中线上，球往后一开，10个人一起往前冲，然后最后一名球员一个大脚往前开。啊，虽然最后裁判把那个吹掉了，但你可以看到，这才是刚才 Grace 说的这种纪律体应该有的精神，库里老师说的这种团队里面应该有的这种凝聚力和对胜利的这种追求。但你可以看到，我觉得啊，我们后面要说谢天谢地谢贝尔温，还有一些其他热刺球员，但是我觉得还是莱斯特城的这个精气神对，这个比赛的结果做了决定性的导向，包括瑟云居，包括韦斯特高，包括舒梅切尔，我觉得还有
提勒曼斯。
对，最关键的人物是提勒曼斯，
最关键的是提勒曼斯。
我没有见过开了中圈球以后会有这种操作，直接往
关键他已经过掉一个前场紧逼的球员了，
没错，
他已经过掉了
啊，就是过掉贝尔温，不过也正是过掉贝尔温，贝尔温放弃了逼抢，你知道吗？还有
就留在了前面，对吧？
就留在了前面。
对，而且 我记得是那个罗杰斯赛后采访的时候是说，其实蒂勒曼斯是违反了莱斯特城的开球布置，就他们的一般中圈开球不是这么踢的，而是蒂勒曼斯过于想去过于激进吧，过于激进的一种踢法，然后导致了这样一个丢球，最后就
那也不怪迪勒曼斯，迪勒曼斯在我们话说他这种激进踢法其实是对的，对吧？
是对
的，
但是他我觉得迪勒曼斯整场比赛做的都不对，就是他脚下有点问题，鞋穿错了还是什么？你看他射门传球，其实他整个状态不是很好，
他踢在一个自己非常不舒服的位置上，
也
他不喜欢踢这个拖后的位置，
对，没有人保护他，他可能就比较好。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莱斯特城这场比赛，但他们受到一些伤病啊疫情啊影响也蛮大的，这场比赛我看
了
莱斯特城
他应该是英超被影响最大的球队之一，
应该是有
是最大
的，应该是我看他一线队有至少有5-6名球员是不是常规的首发球员，首发级别球员吧，对吧？
啊，
我看看，好像就比如说中后卫啊，中后卫有一个啊，还有比如说两个边翼位啊，中场除了蒂勒曼斯之外，除了麦迪逊之外的那 NDD 的那个位置啊，包括前锋那个位置，卢克曼那个位置或者达卡这个位置，其实都可以去换，比如说瓦尔迪，
对
吧？坦布卫其实这支球队确实比较受到影响，但是怎么说呢，对于热刺其实当然也受到一些伤病的影响，但是对于对手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对手毕竟是主场，主场就是主场，
对、啊、毕竟是主场，对，
主场就是主场。
而且莱斯特城是有冬歇期的英超球队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支英超球队整个一月份不用踢联赛的只有莱斯特城，对、他上一场当然是打利物浦吧，他主场能赢利物浦，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去打这个客场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这场胜利的成色还是比较足的，对吧？
对对对、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这样一场比赛，面对一个可能是和热刺比较有渊源的一支球队吧，这两年一直有比较有渊源的一支球队，能够打出这样的比赛，应该说是一个场面啊，可能更让我感觉蛮开心的，因为我是下半场开始看的嘛，我下半场开始看之后，看了大概，我先看了一眼上半场的 XG， 我靠，这个比分，这个 XG， 好像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这比赛有点意思，然后我就开始看比赛，看了下半场，球队不停的在挥霍机会啊，然后压着对手半场打，然后就因为一次漫不经心的失误，后场失误，一直反击丢了一个球，我觉得，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球队这样如果最后输球， 我倒是已经把那个聊点啥的文案已经想好，我觉得这场比赛踢得不错。我不怪他啊，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直到最后九十几分钟的时候，我还在想，哎，应该就这样了吧，这可能是孔蒂的热刺联赛首败就这样来了，感到有一些可能就是所谓的真正的是 FM 系统局，对吧？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嗯，
哎，一直到贝尔温两个进球，我是觉得哇，可能这个就是一种升华的境界，有一种罗杰斯之所以成为罗杰斯，孔蒂之所以成为孔蒂，是他妈有原因的，对吧？就球队气质上面的一些改变，真的是能够提醒。
但我还是觉得就是这场比赛成色没有你们说的那么足，主要就是蛋蛋刚才所说的，莱斯特城队有大概有一半的主力上不了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中场完全是松掉的。我相信你在踢在那个你在过未来或者过去任何一场英超比赛，你都看不到凯恩可以像这场比赛那么轻松的过人，在中场像散步一样，他只要扣个球就可以把人过掉，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中场绝对不可能在英超出现，只会在这一场比赛。所以说，我觉得啊，莱斯特城队我们说他精神不好啊，不敢攻出去啊，也都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
他
非常精神。对，他非常清楚自己这个中场的防线是多么的孱弱，而缺乏中场防线的保护之后，他的三个中卫又是显得那么的迟缓。就是这种迟缓，我们以前是经常可以在后防天团时期的热刺看到的，
对，
就是当你的后卫在任何情况下与对手的前场球员一对一的情况下，就必输无疑。这就是我们在这次在莱斯特这里看到的情况，当时我们就说这个情况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后卫面前没有屏障，而我们的后卫又不算是个人能力特别强的，就会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不断的用同样的方法打莱斯特，莱斯特的后卫被我们折磨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竟然没有轻松赢下比赛，我坦白说我的情绪跟你恰恰相反，我是非常非常生气的。我非常非常
我没有看上半场，没有看到那些丢掉的机会，让像你有那么深刻的体验吧。
我刚才听到你说看下半场你居然能够开心，我想一想，我跟库里比到下半场可能是非常不开心，对吧？
嗯，
对，
我觉得下半场比上半场要糟糕很多很多。
嗯
啊，嗯，但是而且你是在做了换人调整了以后，其实场面上并没有那么占优了，或者是说有
换人瞬间之后场面丢掉了，
你就包括换托马蒂。
罗恩斯下场之后场面丢掉，
我觉得两次换人都出现了一些起伏，球队都出现了一些起伏，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换人进行调整以后，在战术打法或者每一个个人球员的这个意识和这个战术想法执行力上都出现了一些脱节，或者是突然卡壳了那个感觉。像多赫蒂以后，其实你觉得攻势没有那么密，只是说他套路多了，但是攻势的那个密度没有上半场那么多了，所以我一段时间还在觉得多蒂是不是换错了，就这个感觉啊。然后事实上最后对吧，就多赫蒂成了我们心中的大救星之一。
对啊，多赫蒂这场比赛他前插到禁区的次数到位率之高，让我有点惊讶，这是我们之前
多赫蒂这场比赛踢得非常非常好，
对
我对我对踢得非常非常好，他做到了他作为一个技术不那么出色、创造力不那么出色的边翼卫应该所做的一切，就是抓住一切对方边后卫身后的那个中卫和那个边翼卫身两边的空档，不断的插，他只要看到的话就会插，而且他往往可以接到球，而且接到球以后他往往可以做出直接而坚定的传中，他不会等好久等一个人过来接应他，然后再把那个球传给那个接应的人，他不会这么做。我觉得多赫蒂这场比赛踢得非常非常好，但是他还是有个问题，就是他传中以后的转换不行。多赫蒂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优点是他的基本的小球传接比埃默森强很多，就是埃默森和坦甘加都是做不好基本小球传接的人，他们每次出球你都会担心他们的出球会被对手断掉，会或者说甚至是直接传到对手脚下，不管他们是小球还是向后传或者横向传，但是多赫蒂在这一点上做的稳固了非常非常多。 洛赫蒂你看他出去传球你基本上是放心的，他可以做到一个基本的类似于本戴维斯那样的稳固的传球，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洛赫蒂的这场表现让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买边翼位了对，再加上我们看中那个边翼位他其实冬天不会来的，就是他已经在这个赛季效力过两支球队了，他你买下来的话他也必须是斯彭斯
对吧，啊，
对对斯彭斯，对他冬天也不会来，所以说啊，倒是多赫迪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持续打出这样的表现的话，坦白说我是觉得我们的主力边后卫就是他，我们的主力右边翼位就是他了
那么就那么轻易的就决定了吗？四十五分钟就决定了吗？
对对，没有，这四十五分钟他踢得非常非常好。
嗯，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传就是在边路的一些传中的那个就是这个方式啊，和埃默森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低平球的传中，并且不仅仅是直接会横扫禁区内，他有一些会往禁区外的那种，就大禁区线弧顶着这个地方一些传中，或者是。各种方式的传中都有，而且不是很盲目的传中，对吧？
当他持球的时候，他也比埃默森有勇气非常多。
嗯，
对，
有勇气，有自信非常多。他非常敢拿球内切，或者做一些其他的活动，而且内切后他可以把球传好，至少可以比较稳固的传到对方的脚下。
他的左脚比埃默森强很多，
强非常多。对，
他有一脚远射嘛，对吧？一脚推射，
对，他甩出一条街的感觉，所以他可以比较从容的。往里扣，让就是坦甘加套边或者斯基普套边，这种感觉，他是其实丰富了球队的这个进攻套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就是埃默森在上半场踢的，就热刺像少了一个人一样，是这个感觉。但是你就是相比于数据统计的话，埃默森上半场只有12次传球，多蒂下半场25次传球，就多了一倍，然后。多蒂创造了4次还是5次机会，
4次，
埃默森啊，埃默森一次机会都没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比较同意库里的看法，就是说右边因为我觉得不着急，你哪怕是把阿达玛买过来，阿达玛也不是纯踢这个位置的，右边翼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管怎么样，多赫蒂本来是。球队说是拿出去套现的这么一球员，我个人觉得多赫蒂在现在转会窗还剩下十天的情况下，我觉得多赫蒂是要留下来的，多赫蒂不能走。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孔蒂可能用人的意识上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多赫蒂千万不要再放走路去了，放走路去是毫无威胁的。你让他在右路长时间稳定的打。经过了一年半左右的休整吧，我觉得多赫蒂现在体能储备状态，可能可以在下半赛季做出一个比较大的贡献，让埃默森来打轮换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当我们说多赫蒂是主力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把他与埃默森做对比，而不是以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他。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他在各方面都比埃默森强，因此他就可以打个主力。同时在另外一方面，考虑到我们买来的埃默森是这样一个水平的球员，我也不觉得我们一定能买到比现在这场比赛表现出的多赫蒂更强的球员，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你留下埃默森，卖掉多赫蒂，然后再进一个实力要打问号的球员，我觉得并不是一件特别理智的事情。
尤其是要改打右翼位的特劳雷啊，可能会好，但是还是有很多未知数在这个里面，对吧？就是
对，因为你要想考虑到防守端的问题，他可能会，甚至不如多赫蒂到位率，就是这个可能。
球队下半场到最后，我们三后卫体系面对对方的反击的时候如此狼狈，也跟中场回追不利也有一点关系嘛。我很担心万一来个特劳雷这样的，那右边基本上就只能靠即便罗梅罗带回来之后，那可能就只能靠罗梅罗一个人了，对吧？还是会有一些担心的啦，对吧？
对。
然后还有一个球员，就是这张球我看赛后评论的时候，大家很多人争议啊，就是说这个霍伊比尔，我觉得霍伊比尔其实这场比赛踢得蛮好的呀，包括
霍伊比尔这场球怎么会有争议呢？谁给的争议？我要去看一眼微博。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可能霍伊比尔前阵子踢的可能不那么的顺畅， 对吧？
因为很疲劳啊，霍伊比尔非常疲劳。打切尔西的这场比赛，你可以明显看到霍伊比尔这个传球脚下就是脚底没跟，这个感觉站不住。所以他因为疲劳了以后，他出现一些状态的起伏，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霍伊比尔作为球队的铁人，除了洛里以外，可能没有人踢的比赛比他多了吧？
没有。
上个赛季最多肯定是霍伊比尔。
我记得上个赛季踢满。
上个赛季绝对是霍伊比尔，这个赛季霍伊比尔有了一点点轮换的空间，那也是很疲劳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霍伊比尔只能吹，这只能吹，没有任何可以说他踢得不好的。特别是在上半场，我不太喜欢这个三中场的配置啊，就是霍伊比尔、温克斯和斯基普，因为我觉得这三个人的功能性有一些重合。是一个属于三个和尚没水喝的一个状态。他们三个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一起上了以后谁都不能踢到自己最喜欢的位置上。可能斯基普好一些，因为他偏右，霍伊比尔偏左实在是太尴尬了。上半场你会看到他拉到左路想突破一下底，好带出界了，然后觉得这下不能带了，左脚传中直接送到了国家队队友舒梅切尔的手中。所以霍伊比尔在上半场打这个左中位左中场的位置，我觉得是比较难为他的，他踢得不是很舒服，但是他依然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孔蒂对他所有布置。但是霍伊比尔真正的爆发确实是我觉得温克斯下去以后，
对
对吧，在温克斯下去以后，霍伊比尔踢到自己更舒适的一个位置，就是要啥来啥。如果没有霍伊比尔对巴恩斯那个球的封堵，可能就一比三了。
对，
如果没有霍伊比尔的那个传多贝蒂那个球传的多好啊，这个球难度非常大的。
对
那就不会有绝平了。
他传的漂亮，多赫蒂接的也漂亮，
好的，
对，也处理的。
其实这个球是多赫蒂领他传的，不是多赫蒂接的漂亮，是一边跑一边招手，就是我要这个位置。
对，
是领他传的。
但是霍伊比尔能传到那个位置上，
是本事。
斯基普是传不了的。温克斯在95分钟传这种球，我觉得是会出底线的。当然温克斯不在，这种球也不好说。但是能首先跑到那个位置上接应卢卡斯的回传，在很短的一个瞬间发现要球的多个地，再传一个过顶，正好到达那个位置上，这个操作在95分钟，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难度有多大。好了，回来了以后，马上第一时间站在一个非常合理的位置上拦断了
蒂莱曼斯
的传球，然后找的是凯恩，非常明确的找凯恩，因为左边其实卢卡斯速度已经上去了，他也可以塞卢卡斯，但他很明确就找到了凯恩，促成了最后的进球。然后最后霍伊比尔还立了一个大功，可能大家都注意到的就是贝尔温冲向球迷区要去
保住了贝尔温，对，保住了下一场比赛的贝尔温，
对，是霍伊比尔冲上去拉住了贝尔温，就是然后再是多赫蒂跑过去，多赫蒂把贝尔温给拽回来，两个人合力把贝尔温拽回来。我听到多赫蒂喊了一声 stay， 就是待在场内，因为贝尔温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如果这个时候贝尔温去抱任何一名球迷，那就两黄变一红，下场比赛就没有贝尔温了。霍伊比尔最后的体力还冲刺上贝尔温，非常冷静的，不是去庆祝，而是把贝尔温拽回来。我觉得那有什么资格这场比赛有任何人质疑霍伊比尔的这个表现？我觉得霍伊比尔可以打，至少可以打9.5分啊，就是这个。
对，
作为孔蒂人迷，我在这里还要稍微替孔蒂说一句，就是刚才蛋总说到这三个人都不在自己最舒服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首先这是我们是必须要排11个人出来，在这11个人中是贝尔温是没有足够的体能打一个首发的，或者说他有孔蒂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只能上温克斯， 对吧？
没错，
你上了温克斯以后，你就只能打三中场，让温克斯打三中场中靠中的那个中场，这也都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霍伊比尔作为这三个人最成熟的一名球员，他只能去打那个他最不舒服的，他最能打
的
位置。
对，
这一切都是可以推出来的。但是同时呢，但就在推出来以后，我们再来讨论霍伊比尔，就是第一，他仍然在疲劳当中；第二，他踢了一个他牺牲他个人能力的位置；第三，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兢兢业业做出了很多非常棒的表现，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不应该有什么可以指责他的。
那么现在包括我们是已经三中场已经踢成这个样子，或者说已经踢了那么多比赛啊，不管是两中场也好三中场也好，孔蒂已经尝试了非常多的次的一种组合，各种各样的组合他都已经尝试过了。那最近 Alistair Gold 已经说了，因为之前我们不管是洛马诺也好 Alistair Gold 也好，都说热刺今年冬窗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中后卫一个，右翼卫一个，包括前锋一个。但是最近 Alistair Gold 说孔蒂是更想要中场啊，而不是后卫。你们怎么看
这个？好，也不是最近吧，前两周我就听到类似的消息了，
就是
就是说中场肯定是在一个
对
冬窗开始，
对，那个时候是有，但是没有明确的说是就是孔蒂在阿拉斯 g 的报道里面没有这样说，他的用词更明确了，就是说在一月中旬的一个主教练和列为董事会的一个开会会议讨论的时候，最终评估的时候认为中前卫是球队现在需要引援的一个关键位置嘛，对吧？
对，
这个也可能跟这个你先等我说吧，我觉得这也可能跟恩东贝莱的这个完全的失宠是有密切相关的嘛，就可能之前球队觉得或者说他自己觉得恩东贝莱可能
还对此抱有希望，
还有
对他抱有希望
丝的希望，但之后经历了那场比赛之后就球队就对他已经是完全失去信心了嘛。所以目前看起来可能因为恩东贝莱的一个情况之后，球队需要一个中前卫。
你真的是去看这次阵容的话，现在我们中前卫能用的人还剩下就一个阿里了吧，就除了这三个人以外，
还有洛塞斯，
满打满，
反正都没什么用。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个教练他都会有自己的用人习惯，对不对？就是说他的可能对每一名球员他有自己的认识，因为他的理念不同，他对每一名球员的这个定位也不同
啊。
我觉得就是说每一个教练他都会有自己使用错，就是俗话说就是手上没有说明书的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孔蒂在热刺没有说明书就是洛塞尔索。洛塞尔索现在在孔蒂的手上打了三个位置，我觉得一个是中前卫，一个是右边锋，一个左边锋都打过，都不行都不行。所以我觉得孔蒂可能是不太会用洛塞尔索这种类型的球员，当然洛塞尔索可能自己本身伤病啊各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准备又要受到国家队的征召了，要做好受伤的准备了，所以洛塞尔索也没有给出他自己100%的这个能力的展现。所以确实中场是一定要补人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个人的感觉是，哪怕现在很多人在吹温克斯英格兰哈维，英格兰哈维也确实连续几场比赛送出绝妙助攻还有进球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场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现在热刺缺乏一个能让队友好起来的这样一个球员，就是
能够让你充满信心的把球给他
给他，就是热刺一直需要这样踢球。就按奎老师以前的说法，就是热刺以前踢球的方式就是把球传给最会踢球的那个人就是要之前有埃里克森，对吧？
莫德里奇、邓贝莱、
莫德里奇、
然后包括范德法特、贝尔巴托夫你往前倒还有什么安德顿，都是这样的人。
其实上场比赛还有卢卡斯，对吧？卢卡斯现在越来越踢的往回接了。
但是就是其实怎么来说，这样子的球员在热刺现在是普遍缺乏。我觉得卢卡斯和孙兴民，包括凯恩吧，凯恩可能三分之一个，因为凯恩他有时候他 进取心过于强，他并不是真正是为了球队去，就是我一定来接应你，是为了造福整个进攻，我接应你是为了我自己进球，也是一种感觉啊。孙兴民算半个，因为孙兴民他会陷入缠斗，他踢的有时候也没有办法这么聪明，因为他踢法会比较上头。卢卡斯可能是三个人里面最好的，但是我们说到这些人都是靠前场的，靠近对方大禁区的，就我们现在中场缺乏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中场是必须要补的，中场应该是第一选择。但是现在传的你比如说像凯西，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只有布罗佐维奇，我说句实话
你如果说按照有孔蒂说明书的这个说法的话，那肯定是布罗佐维奇啊。但目前看起来从东窗的机会或者说可能性来说，包括今天刚刚每日电讯报就说热刺想在一月份就直接买断凯西最后半年的合同，
嗯，
对，就目前看起来这个可能性，你从能够提升首发实力这个角度来说，或者说一个硬实力这个标准来说，你凯西可能是在东窗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机会嘛，
嗯，
对吧？
我完全同意杰戴的说法，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听孔蒂不断的强调一个词，就是评估，对吧？他不断的强调他需要更多的时间评估球队，那么我觉得他对球队的评估可能是有几个阶段完成的。在最初他会认为右翼位中场和前锋的替补和以及一个中后卫的替补都是必须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随着你比赛打到后来，你就会发现首先在贝尔温能够踢出来的前提下，我们的前锋是不需要替补的，因为他说贝尔温可以打一个九号位，也可以打十号位，也可以打右边的替补，他既可以打前那个首发，又可以打替补。这样的话，前锋的替补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球队最好的边后右边翼位是埃默森的话，我觉得右边翼位补人是当务之急。但既然多赫蒂已经拿出了半场较有说服力的表现，那么我们已经有一个比埃默森强的边翼位了。在这种情况下，边翼位又不是当务之急了。那么剩下的当务之急其实只有中场。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温克斯，温克斯在这场比赛都打出了数据，球迷也都很喜欢他，但是温克斯个人身体条件以及球队那足球智商上的限制其实是非常厉害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他这场比赛又送出了助攻，但是这个助攻是我们在利物浦那场比赛中看到了一个非常适合温克斯场景的再现，就是对方有一个角球或者切上一球打出来以后全部压上，温克斯非常舒服的接到球以后，又在有一个四周没有任何人紧逼他的传球空间。温克斯是一个只要有人紧逼他，他就会害怕就会腿软的球员。你不要看他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所谓的恩克斯回旋，但他的温克斯回旋被人家断球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对吧？大概有30%左右的概率被断球，这个作为一名后腰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被断球率啊。
对，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他需要他的传球需要在他的真正有杀伤力的传球啊，没有杀伤力的传球的话，他可以给的比较舒服，这是他的一个优点。有杀伤力的传球，第一必须是他周围2到3米或者5米之内是没有人的；第二，在前场他要传的那个空间是巨大的。他可以传到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他找不到一个特别准的点，所以说在前场有个特别大的空间的时候，他可以传好，就类似于他给凯恩的那个球，对吧？基本上在整个对方半场的二分之一，只有凯恩和一名对方的后卫，他只要把球传到外线，凯恩就可以拿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传得非常好的。那么这就是最适合他的点，但是他除了这个点以外，他在那场比赛中踢得非常一般。他作为球队的一个后腰，他很多情况下他冒险的想要前顶，可是他前顶之后往往没有成功，并且就送了反击。那个之前提到的霍伊比尔救回来那个球，就是温克斯前顶失败以后，对方打个反击，我们后面整个大空间都没有人来补防了，最后是后来还有一次我记得也是好像是被凯恩补下来的，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温克斯前顶失误。对，
真
的，对，就是温克斯前顶失误。
对，
对，因为温克斯在这个位置他是不能前顶失误的，但是呢，他又很想前顶，他前顶的失误概率又很高，因为他的速度和体格都不占优势。
对，
所以说我会觉得，温克斯是个远远不够好的球员，远远不够好的球员。在这种情况下，凯西来了，我不看具体的战术安排，我只看基本能力，他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双中场的位置上踢上一个主力，我觉得这是100%有可能的。 他很可能既比霍伊比尔强又比斯基普强，所以说我会觉得凯西是个不错的牌。同时我们要想起在之前的记者发布会的时候，孔蒂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现在可能找不到100%令我们满意的球员，但是我们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我们必须买人。考虑到这句话的话，就更加觉得或许那个人就是凯西。
已经精确到这个人数上，实体的人员上面了。
因为他说的非常明确，第一，100%要中场；第二，他可能不能100%的是我们心中最好的那名球员，这又完全符合蛋总对凯西这个人的评价，对吧？
对对对对，
布罗佐维奇很好啊，布罗佐维奇确实很好，
人家要续约，
但是
人家要续约的，不要想
买得到
啊。
就说啊，那能有凯西就非常好了。
对，现在东窗就大家可能对于转会啊，包括夏窗跟东窗的区别很明显，就东窗是一个捡机会的一个捡漏的一个窗，转会窗，它不是一个你真的说你想补强就能补强的一个窗口，除非你真的是像什么切尔西、曼城这种有超能力的球队啊，他们可以不顾一切的去花溢价去购买球员，这个对于热刺来说是不太可能做到的，或者说对于全世界大部分的俱乐部来说都没有办法做到一件事情，那只能是只能是去寻找机会。目前看起来啊，像热刺的几个位置上面，比如一个中前场，就中前卫这个位置上，目前来说可能一个是凯西，一个是尤文图斯那个麦肯尼，两个人目前听起来可能是可售的，对吧？然后前锋目前听起来也没有任何有消息
可售的迹象，
没有任何可售的迹象，所以我
你看等于你听到的任何消息后面都会有个后缀，就是但是在一月是不可能的，热刺会什么等到夏天再动脑筋，就基本上所有的消息都是这样。
对对，然后包括右翼位目前来听了下来像什么兰普蒂啊，或者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斯彭斯啊，就是最近诺丁汉森林那个很火的斯彭斯，这些球员也是东窗不可能，兰普迪
也是
东
窗
不
可能，
对，除非你真的去买一个特劳雷，我觉得特劳雷确实是一个又可以补充进攻线又能补充右翼位的一个摇摆人的一个位置，倒是不错的一个人选。但
特劳雷也是一个，他是真命天子吗？很可能不是的，但是他能不能帮助你自变得更好呢？很可能是的，对吧？
对，
就是这样子。
对对
对，所以另外还有一个位置就是中后卫啊，中后卫目前看起来还有一个球员就是迭戈卡洛斯，这个球员就最近尤文图斯在跟塞维利亚传的这个球员，就塞维利亚可以去买，然后只要你价格开到了就可以买，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觉得好像没有，目前外面转会市场上也没有听说很多愿意在出售中卫这个位置的一个球员，就所以在东窗这个上面，热刺要去又能够提升我们的主力实力，只有凯西或者像特劳雷这样的球员，特劳雷都不一定能够算是提升首发实力，而是更多的是提升一种位置上的补充啊，竞争啊这种球员，而能够提升首发实力可能只有凯西一个人，对吧？
是的，
对，所以转会窗还剩最后今天是20号，对，最后12天。帕拉蒂奇真的，我觉得他之前已经浪费了半个月时间，当然也可能说帕拉蒂奇也有话说，他说他肯定会说
也许一直在打电话呀，
也许他之前一直在就等孔蒂的一个阵容评估啊，等跟列维开完会之后得到列维的首肯，他就可以去做一些操作啊什么的，对吧？但是目前看
一直是说我们其实离那个是很近的，离特劳雷有段时间是非常近的，但是我们不舍得把有限的现金投在特劳雷身上，我们会希望的买特劳雷是以先租后买的方式买，把现金留给引入一名中场，我看到的一直是这样的消息。但是呢，狼队方面是希望可以把特劳雷直接换到现金，在
这
种情况下我们就进入一点扯皮，也就是说呢，我球队还是非常努力的在工作，但其实我们的梦想要实现这个梦想又比较渺茫，就是不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发生，就是特劳雷可以直接让你先从后门来买到，同时可以把这笔钱来放那个，对吧？不太可能。
就是狼队其实已经把那个右边翼位这个特劳雷的一个
他已经补了一个人了，我记得，我觉得他已经补了一个人了，
对， 然后现在就等转会窗最后的一周或者最后一两周的时间，能够转会窗这个流动性能够起来之后，让一些球队能够迫切的知道啊，我可以买，然后我能够啊，我也找不到等不到大鱼了，然后我就可以放啊，就现在就存在这个情况，因为转会窗现在没有大鱼在动啊，除了纽卡之外，没有任何豪门球队说东窗要买人，包括像什么切尔西啊、曼城啊。
我想问你们一下，迪巴拉的未来有什么传言吗？因为他已经跟那个闹掰了嘛。
也不能说
迪巴拉跟
他们
没有，基本上闹掰了。
我看下来的消息是说，他们在尤文是在二月份的时候会改变之前的续约合同，会重新给他再提出一份新的续约合同，但愿不愿意续约，到时候这个都是迪巴拉最终他们会决定的。但目前看起来，跟热刺的关系仅
不是没有干，跟你次肯定没有什么关系，对吧？目前肯定没有什么关系，
仅存在留言阶段。嗯
嗯，
对，所以目前看起来，就热刺东窗，再等等吧，最后也没几天了，你都已经等了大半个月了，我们就等最后几天，看看帕拉蒂奇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嘛。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奇迹啊？哎呀，挺难说的。我真的
就算什么都不买，什么都不卖，我也可以接受啊。
接受是可以接受，就
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啊。
对，
主要是因为这场球把 Grace 整个心情变得很好了，
对，
都可以接待，都可以接受。我
是就 Chris 就可能觉得就是什么人都不买，我们也一直能踢出这样的比赛。
那倒没有，这个很正常。就是
周末就打切尔西了。
孔
蒂来了之后，你们要谈一谈吗？
很多球员都已经开始慢慢恢复到，就他即便没有到100%嘛，那至少80-90%的实力还是有的，就可至少是能够进入轮换去打打比赛，所以。
但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我们轮换球员他在某一场比赛当中会有这样的，我们觉得他好，就是表现的可以了，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补充。就比如说像之前就觉得阿里，对吧？因为我一直是阿里的妈妈粉，对吧？我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就之前有几场你会觉得，哎，他重新回到了这个，可以回到阵容里面，但是再经过几场，他怎么就没有这样稳定的发挥呢？包括多赫蒂也是这样，就是他都温克斯，对吧？他每一有几场球，我们会觉得，哎，我们不能卖他了，他可以成为我们有力的补充，但是他没有这样一个
稳定的
持续的这样的表现，对，这个是有一点点担忧。就包括像我们今天大家都说啊，不能卖贝尔温了，对吧？他有这样的表现，他用这场比赛证明了自己，但是他。对吧？就像他刚来的，对吧？打曼城那场他就进球了，但是之后有这种长期的，就是没有找到射门靴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担心，对吧？
买贝尔温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你把他卖掉以后，你不一定能找到比他更强的人。
对，
我觉得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孔蒂爱他，对，孔蒂爱他，然后你要相信孔蒂，
我们现在也都爱他。
对，孔蒂爱他，然后我们要相信孔蒂，所以说如果孔蒂那么想留下他，同时他并不是这一场比赛提出数据的，他之前也拯救过，不是说拯救，也统治过一次比赛，对吧？之前有一场比赛也是被他统治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不定他真能踢出来，包括孔蒂甚至还拯救过像摩西这样的球员呢，对吧？
对，所以我们就说，作为孔蒂人灭孔蒂舔狗啊，这个在这个时候你只能相信孔蒂，对吧？
对，孔蒂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阿里啊。孔蒂对阿里说了最好的一次话是这场比赛踢得还不错，对吧？这是孔蒂对阿里有过最高的评价，这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你看下来东窗这个目前这个阶段，热刺真的是就像阿拉斯特 Gold 说的那样，或者说洛马诺说的这样，我们先看看能不能把一些人清理出去啊，清理出去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额外的现金，因为不要忘记热刺在这个冬窗还要花5500万把那谁罗梅罗买断。
罗梅罗，对，
啊，这也是一大笔现金。你这个，这个
像6月份之前买断就行吧？
我不记得，我记得就是冬窗开始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这那么大一笔现金要准备给罗梅罗留着的，对于球队来说引援确实会有一些问题，所以，
不要给他们找借口嘛，就不要。
我觉得
阿森纳踢得像屎一样，还不是每年那么大多钱投进去？
对，那还埃弗顿呢，是吧？
还行吧。
就刚才你们的说法，就让我觉得，还有就是每天 看微博这个孔蒂新闻发布会的这个刷屏啊，
嗯，
我感觉好像哇，这个冬窗还很久。但是我前两天看，嗯，还剩14天，就这个感觉，
对
吧？就17，就不打阿森纳那场完了以后，我说，嗯，还剩14天，什么动作都没有，出了个马坎带。对吧？做个马坎带这种东西，
嗯，有动作，我跟你讲，引入了一名切尔西的球探。
对，
哎呀，这球探团队，我觉得这次球探团队早就应该升级了。
嗯，
这群现有球探有点年纪太大了，已经可能跟不上现在，
跟不上时代了，
跟
不上时代，跟
不上时代。
嗯，
就是这次原来一批球探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我只能说。你要给孔蒂支持，一月份是肯定要给孔蒂支持的。你真的凯西也行吧，但是从长远来说，热刺需要进行的改造非常多啊，
嗯
对。
但如果你一月份不给孔蒂开一个好头的话，我觉得孔蒂是完全可以就撂挑子走人的。
嗯
啊嗯，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一月份他不太会走人，但如果你一月份表现不好，然后
表现不好，你主要是，
然后就是对吧？七八月份你就，
然后球队成绩又不好，对吧？
是的，然后七八月份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了。
或者说就是他们开那个会其实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是并没有能够得到实现。不知道具体看那个会到底说了什么。
我觉得肯定没有承诺，有承诺的话 Gold 就会报有过承诺。 Gold 只能报这是一个有做了一些非常正面的交流的，做了非常正面的交流，就是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
嗯，
但是看孔蒂的口风也好，我觉得没有任何承诺。
我觉得情况还是很悲观的，因为现在其实热刺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一直以来的问题啊，就是首发和替补之间的差距太大，
对，
巨大。
对，
这个巨大的鸿沟，你只要有一点点受伤啊，现在新冠情况又这么密集，你哪怕是单线作战，哪怕是手握四场比赛，也不一定稳的，也不一定稳。
对的，
你必须
浪掉很快的。
对，
我
浪掉
四场比赛很快的。
对的，
没错啊，你打南安普顿客场扛不动，打沃特福德需要绝杀，其实就像上期节目你们说的话，就已经是地道坎了，就地坑了。
嗯，
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我觉得打莱斯特城这种比赛，相当于是，走在这坑，孔蒂已经掉下去了，一只手就扒在了这个边上，
边缘，对，最后一根手指，对吧？
对，就使劲往上撑。这个时候，撑着撑着，跟现在头要抬起来，抬头一看，哇，前面把我踹下去那个切尔西又站在了面前，所以难度还是很大，挑战还是很多，求我们一场一场看吧。
嗯，好的，
希望制服组赶紧的，真的赶紧的，制服组求求了，
求
求
了
啊，
求求了，我想要凯西，我想要特劳雷，是吧？
对吧？这两个人进来就是满分，对吧？
我想要戴尔罗梅罗早点回来啊，早点回来之后再踢切尔西更好，
哦，
对吧？好的呀，那我们这期也聊挺多了，就这样吧，我们就等，
可以，
东窗。
对，时间控制的也很好，按照你的预期。
对，我们就等东窗看看这个球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改变。孔蒂已经给我们带来够多东西了，对吧？
嗯，
现在就看制服组能够给这支球队能够带来一些什么，给球迷能够带来一些什么了，对吧？给主教练能够反馈一些什么东西了。
对，
好，
对，
对，希望这场球不会是我们这个赛季总结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最精彩的、最难忘的一场比赛，希望后来还有。
对对对对对，好的。
你看他们最后反超以后庆祝的样子啊，就好像拿了什么奖杯一样。对，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再不断的看到他们可以再次这样庆祝啊，对吧？
对，你也可以让我，比如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一天跟节操相输出那么。频繁密集的工作了啊，我希望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让我能够再一次找回发微博的这个热情，
对
啊，发微博的这个热情啊，对吧？好，我们今天就这样，
OK，
谢谢大家
，OK，Come
on you Spurs，Come
on you Spurs，
谢谢大家，
拜
拜，
晚安。